认识圣经。认识上帝的话，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。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认识圣经，我是麦奇牧师。今次呢，我们会延续上一次在利未记第25章有关于禧年的部分，之后呢，我们又会看一看关于属地、属房屋和属身的条例。神就使用安息年教导以色列人几个功课。神不允许任何人独占土地，使到穷人更加穷。神在安息年呢，同时是保护土地和穷人。神亦都教导他们，地受到咒诅，但是呢，终有一日地土呢会有丰盛的出产。今日人类担心人口爆炸，粮食不足够啦。但当诅咒被挪去的时候呢，土地就必定会有丰盛的出产。就是呢，自从人类堕落以后呢都未见过的。神会供应人类的需要，因为神是大地的主宰。我们呢就睇睇利未记25章8节关于禧年的描述了。你要计算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年，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是49年。这里又继续提七和七的倍数这个字，七个安息年一共就是49年。跟着那年就是第50年，亦都即是禧年。禧年是七这个数字，在历法里面一再延伸，是时间里面最大的单位，就即是第50年了。今日呢，我哋根据一啲嘅租用嘅制度嚟运作嘅。人呢或者有50年啦，或者係99年嘅租约波。神呢亦都係用同样嘅时间单位嚟运作嘅。每一个世纪有两个禧年。喺利未记25章9节嗰度咁寫，当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发角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角声。一个建立在守安息架构的国家，第50年的赎罪日是整个安息架构的高峰。这个就是禧年，在摩西律法的经济体制之下，是大家期待欢欣的节期。当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之后，他们就会散居各处。我们很难理解的，就是一声号角一出，怎可以由但传到去别士巴呢？唯一一个合理的解释呢，就是号角一阵阵咁样响起，预告禧年的来到。我諗呢应该是由会幕嗰度，或者呢喺圣殿嗰度呢就吹响第一声嘅号角。然之后呢有人记喺嗰度听到号角声嘅距离呢就吹第二个号角。咁样呢就一声接一声，直到呢成个迦南地都听到为止。喺利未记25章10节，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，各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人遇到困难呢，是可以抵押他的土地的。但是去到禧年，所有的土地都要归还给原本的主人。神用这个的法则确保呢，地土是不会脱离原本的主人。土地可以脱手50年，但是呢去到禧年呢就要归还给原主或者是呢他的后裔啦。如果被卖为奴隶的话，禧年的号角声一响呢，他就恢复自由啦。禧年的号角就粉碎了一切的枷锁。我们呢亦都是这样得到释放的。号角的希列文呢就是宣告和报信的意思。禧年相当于我们的恩典世代波。福音传给那些被罪钳制、被撒旦俘虏的人。在罗马书第6章17到18节就这样写了，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作罪的奴仆， 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，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就作了义的奴仆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。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和三十六节，耶稣都讲过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希年让一切都恢复自由，所有的抵押借贷都会取消的。当你归向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所有罪的问题都解决了，基督为你担当了所有的刑罚，所有的债都已经结清了，你恢复自由身了。基督耶稣使到你得自由。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就这么说，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，作了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就是永生。加拉太书五章一节亦都这么说，基督释放了我们，叫我们得以自由，所以要站立得稳，不要再被奴仆的轭钳制。路加福音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呢，讲到主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当中教训众人，就这样记载的，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说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，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希年。于是把书卷起来，交还执事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。嗱，呢段经文同希年互相呼应，真系有意思。经文咁写，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这个就是报信吹角啦。伤心的得到医治，被掳的得释放，受压制的得以自由，这个就是希年啦。前希年来到的时候是关乎以色列国的，或者这里就是希年最终极的实现。我鼓励各位听众朋友，你详细地看一看以赛亚书第十一章、第三十五章、第四十章，同埋耶利米书二十三章、尼加书第四章同埋启示录第二十章，咁你可以了解多啲关于里面嘅详细内容啦。好啦，我哋返嚟利未记咯，第二十五章十一十二节咁写啦，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希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收你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希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希年是土地的安息年，就不可以耕种的，神要供应他们一切所需，他们呢要顺服神，神呢就必定会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在利未记二十五章十三到二十四节就这样写，这希年你们各人要归自己的地业，你若卖什么给邻舍，或是从邻舍的手中买什么，彼此不可亏负，你要按希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，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，年岁若多要照数加添价值，年岁若少要照数减去价值，因为他照收成的数目卖给你，你们彼此不可亏负，只要敬畏你们的神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的律例你们要遵行，我的典章你们要谨守，就可以在那地上安然居住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然居住。你们若说，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便生三年的土产，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， 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。这段经文解释了在希连要将所有的产业归还给原来的主人，这个是防止少数的人霸占绝大部分的土地，而让更多的人是更加穷。这个做法是让以色列国处在均富的状态。神要保留土地的拥有权，而以色列所拥有永远都只是个使用权。神应许要赐福给他们，神应许在第六年要赐福土地，第八年他们要耕种，但是呢就吃旧的粮，直到第九年的收成为止。神在第二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，地不可永卖，因为地是我的。跟着我们看看产业赎回的情况，在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分地业，他至近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，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剩余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两个希连之间相隔的时间其实很长的，如果一个人在希连过后没多久就失去财产，可能在有生之年都没办法经历第二个希连，所以神就预备了另外一个条款给他呢有机会赎回他的产业。如果呢他有一个富裕的亲戚，而这个亲戚呢又愿意的话，那可以代他赎回他的产业，然后呢产业要归回原来的主人。不过呢就要看这个亲属的意愿，这个呢是至亲代赎的律法，在路德记呢将会有更加详细的描述。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呢就这样记载，倘若不能为自己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的手里直到希连，到了希连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人若卖城内的住宅，卖了以后一年之内可以赎回，在一整年必有赎回的权柄，若在一整年之内不赎回，这城内的房屋就定准永归买主，世世代代为业，在希连也不得出买主的手。但房屋在无城墙的村庄里，要看如乡下的田地一样，可以赎回，到了希连都要出买主的手。然而利未人所得为业的城邑，其中的房屋利未人可以随时赎回，若是一个利未人不将所卖的房屋赎回，是在所得为业的城内，到了希连就要出买主的手，因为利未人城邑的房屋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的产业，只是他们各城郊野之地不可卖，因为是他们永远的产业。原来呢关于住宅建筑物呢亦都有相关的律法，赎价呢就是包含了折旧的考虑的，但是对于利未人来讲呢就有不同的规定。好啦，跟住呢我哋睇一睇赎回人生嘅条例。喺利未记第二十五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，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爱人和寄居的一样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神对于贫穷的百姓呢都照顾周到的，经文里面呢就非常清楚了，要帮助他们就不可以占他们便宜。跟着呢就在25章38到46节就这样的记载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曾领你们从埃及地出来，为要把迦南地赐给你们，要作你们的神。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你，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侍你，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，要服侍你直到希连，到了希连 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你，一同出去归回本家，到他祖宗的地业那里去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不可卖为奴仆，不可严严的辖管他，只要敬畏你的神。至于你的奴仆婢女，可以从你四围的国中买，并且那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和他们的家属，在你们地上所生的，你们也可以从其中买人，他们要作你们的产业，你们要将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子孙为产业，要永远从他们中间拣出奴仆，只是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，你们不可严严地辖管。那贫穷的弟兄资质呢，可能是比较差啦，所以呢要保护他们，不要让他们呢成为奴隶，要对待他们呢好像雇工，而不是呢对待他们好像奴隶咁。以色列人呢就只可以卖外邦人作为呢奴隶。那在当时的奴隶世界里面呢，这个是非常前卫的一大步，摩西的律法呢原来是很先进的。在利未记25:47-55呢就这么写了，住在你们那里的外人或是寄居的，若渐渐富足，你的弟兄却渐渐穷乏，将自己卖给那外人或是寄居的或是外人的宗族，卖了以后可以将他赎回，无论是他的弟兄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都可以赎他。他自己若渐渐富足，也可以自赎。他要和买主计算，从卖自己的那年起算到希年，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，好像工人每年的工价，若缺少的年数多，就要按着年数从买价中偿还他的赎价，若到希年只缺少几年，就要按着年数和买主计算偿还他的赎价。他和买主同住，要像每年雇的工人，买主不可严严的辖管他。他若不这样被赎，到了希年要和他的儿女一同出去，因为以色列人都是我的仆人，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那这个呢就是将希年的律法应用到人的身上啦。这个人呢不单止丧失财产，仲要呢埋身添。嗱，如果喺希年之前佢嘅至亲係有能力嘅，又愿意为佢赎身赎产嘅话呢，佢呢就可以享受至亲代赎嘅条款啦。嗱，你同我都有个至近嘅亲属喎，佢呢係好有钱嘅，但係佢係为咗我哋嘅缘故甘愿成为贫穷喎，并且留下宝血嚟救赎我哋。佢唔单止救赎我哋喎，亦都咧为到呢块咒诅嘅土地付上咗代价。嗱，终有一日呢块土地咧亦都要得赎。至亲代赎呢个律法咧，其实系指向耶稣基督嘅。佢呢就系赎翻我哋嘅至亲啦。喺利未记26咧，同样系好精彩嘅。佢预言咗以色列人居住喺迦南嘅岁月，同埋咧而家嘅境况，以至咧系将来重返应许之地嘅先决条件。在这一章里面所出现的和利未记其他的章节的关系呢，看起来有点奇怪。他没有什么重要属灵的教导，但是在这里耶和华神他亲自呢对以色列人讲预言关于他们的将来，并且呢预告了以色列的历史和呢将来的发展，也都显明了以色列人入了应许地之后使用迦南地的缘由。这个是充满假设性的一章的。若即是假如呢，这个字出现了9次，反映了一些以色列人住在应许地的条件。我就、我要、我必呢，这些字是代表神对以色列人的态度的回应，一共出现了24次那么多。神将土地赐给他们，就要看看他们怎样回应神所设定的条件。信服是他们获得应许之地的基础。这一章呢不单只是讲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亦都提到他们蒙福的标准。他们呢能够进入应许之地，有及时雨的降下， 丰盛嘅出产系因为咧佢哋蒙神嘅喜悦。嗱，如果佢哋唔信服神嘅诫命，就要遭受到被赶逐离开应许之地，同埋咧经历饥荒嘅苦楚噃。嗱，你同我都喺耶稣基督里边咧蒙受由天而降落嚟嘅属灵祝福。不过咧，有啲嘅祝福咧，亦都系有先决条件噶。嗱，神爱你，满心愿意咧将祝福倾倒喺你嘅身上。但系如果你撑起一把冷漠嘅遮，一把罪显嘅遮，或者系一把偏离神旨意嘅遮咧，咁样神阳光一般嘅慈爱咧就唔可以照耀到你啦。你一定咧要收起呢啲遮，然之后咧先至经历到神赐俾你嘅种种福气。咁我哋嚟睇下利未记第26章第一、第二节咯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，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也不可在你们地上安什么斩成的石像向他跪拜，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，敬我的圣所，我是耶和华。嗱，呢两节经文呢就总结咗十诫嘅第一部分，人同埋神嘅关系。呢、这个呢亦都系以色列人能唔能够长久住喺应许之地嘅必要条件噃。嗱，佢哋呢必须要谨守呢啲嘅诫命，先至可以长居此地。嗱，土地已经赐俾佢哋啦，能唔能够喺当中去享用或者呢长久居住，就睇下佢哋有冇信服神啦。嗱，首先佢哋唔可以做神像。嗱，希伯来文偶像嘅意思呢系虚无咁解。佢哋唔可以做一啲虚无嘅嘢。嗱，亲爱嘅听众朋友啊，要做一啲虚无嘅嘢呢其实系唔容易㗎喎。但系呢有好多人将自己同埋神嘅关系呢就变成虚无噃。任何取代神嘅事物呢都系虚无嘅。经文里面所讲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，这个呢就是讲木雕的偶像，作成的石像呢就是用石雕成的偶像啦。百姓呢就不可以拜这些偶像，或者在任何形象之前呢去敬拜神。那这节经文呢是重复了利未记第19章第30节的教导噃。第二个呢就是要守安息日啦。第三呢就是要敬重圣所。安息日、圣所同埋敬拜神嘅规矩系连埋一齐嘅喎。以色列人系要按照耶和华嘅属性去谨守呢啲嘅训谕嘅，因为神咁讲：我是耶和华。跟住咧，我哋就睇下第26章第3到第6节：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。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，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，并且要吃得饱足，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。我要赐平安在你们的地上，你们躺卧无人惊吓。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，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。我哋睇咧呢一节经文系由个若字开始噶噃，佢哋如果遵行神嘅律例，神应许咧就要赐福俾佢哋。佢哋如果想喺应许之地住得长久咧，就必须要顺服神所显明嘅旨意。神俾佢哋有自由意志，如果佢哋顺服神咧，就赐福俾佢哋。神回应以色列人嘅顺服咧，最明显嘅赐福咧，就是丰沛的甘霖啦，即是落雨。这个呢就是生命记和先知书里面一再重复的内容来的。以西结书34章26-27节就这么写：我必使他们与我山的四围成为福泉，我也必叫时雨落下，必有福如甘霖而降，田野的树必结果，地也必有出产，他们必在故土安然居住。我截断他们所缚的轭，救他们脱离那以他们为奴之人的手，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。先知呢期望呢啲应许能够呢喺以色列民中间成就。嗱，呢一日仲未到噃。阿摩斯书9章13节就咁讲啦：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，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。 大山要滴下甜酒，小山都必流奶。约珥书二章23到24节就咁写：约安的民啊，你们要快乐，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，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，为你们降下甘霖，就是秋雨春雨，和先前一样。禾场必满了麦子，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。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呢，是长居应许之地，风调雨顺，收成丰盈，四境太平。好了，各位听众朋友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今日就讲到这里先。我们下一个节目里面呢，就会看第26章剩低下来的部分，是有关于以色列民不遵行神的命令而会招致的灾祸。请你按时候收听，亦都欢迎你介绍其他朋友一起来收听。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可以写信给我们，我乐意为你再作详细的讲解。如果在生活里面有什么难处，亦都请你让我知道，我们可以彼此代祷纪念。写给我们的信呢，可以寄到我们电台在节目之后所播出的地址，并且注明认识圣经，或者是麦奇牧师收，我都可以收到你的信的，我会尽快地回信给你的。你亦都可以透过网络的平台所公布的网址和我们取得联系，我都会尽快回应你的需要的。好了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，愿神赐福与你。